你好，在前面一课里，我们把第七、第八世纪到十二世纪，也就是从教父时代到经验神学各阶段的神学思想发展做了介绍。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十三世纪的神学。十三世纪可以说是经验神学的黄金时代。为什么说是经验神学的黄金时代呢？因为那时正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第三度进入欧洲，加上大学的兴起，于是经验神学步入了高峰时期。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亚里斯多德的影响，以当时两位代表人物，一位是亚里斯多德传统的多马斯，另一位是奥斯定传统的文德。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。
请问神父，当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传入欧洲的时候，神学界有什么反应呢？
十三世纪，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学、心理学和宇宙学传入欧洲。面对这些新的哲学思想，神学界产生不同的反应。比方说，奥斯定传统的态度比较消极，具防卫性，有的学派则全盘接受。至于亚里斯多德主义取其中合乎基督信仰的因素加以应用，对于不合乎基督信仰的部分，或者消除不用，或者予以基督化。不过无论反应怎么样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确实影响了神学的内容，并造成经验神学的高峰。
神父，具体的说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对神学内容产生什么影响呢？
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主要的影响有两点。第一点是，神学家用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内容来解释信仰，使人对一些肯定的信仰一目了然。第二点是，亚里斯多德把存有界加以分类。这种哲学系统的影响是使得神学大权的分类更清楚，神学更系统化。此外，在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影响下，理性和信仰、自然和超自然的观念得到澄清，而且彼此间的领域和活动都划分得比较清楚。尤其是在多马斯的著作中，神学和哲学的区分非常清楚。
神父，您是说多马斯也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哲学，然后再区分什么是神学，什么是哲学了？
是的，多马斯一面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，同时他也是上层教父们的神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。多马斯重视传统，但他也是一位革新者，他改良了亚里斯多德的哲学，创造了有次序而深刻的神学巨著。多马斯的思想充满创造性，强调要用科学方法研究神学。他完全承认理性的权利，但他也坚持理性是为信德服务的。接下来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介绍多马斯的思想。首先是多马斯的启示概念。一般来说，无论圣经作者、教父或者中古时代以前的神学家，都还没有把天主启示做系统化的分析。一直到多马斯，他才开始做天主启示的分析工作。
请问神父， 多马斯对启示有什么看法呢？
对多马斯来说，所谓的启示原来是指天主的光照，其次是指人心里产生的现象，接着是指进入人类的历史事件，然后是指来自基督的道理，最后是指不同于理性的认识。
神父，这可不可以说是启示的过程和步骤呢？
这是一种过程，是由主体性进入客体性的过程。意思是说，启示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种个人内心的经验，但是慢慢的进到天主的启示中，客观的看到底天主的启示是什么。这时候个人内心的经验并不是最重要的。由此可见，多马斯的启示概念是逐渐由主体性进入客体性，逐渐重视启示的道理，而不再注意个人内心的经验。此外，多马斯认为天主的启示有宇宙启示和历史的启示。宇宙的启示亦是在创造中的启示，人的理性能够认识，比方说到黄山看黄山的壮丽，就不得不由心底发出对造物主的赞叹。这种由人的理性认出的启示就叫做宇宙性的启示。
那什么是历史的启示呢？
多马斯认为历史的启示是人在信仰中接受的，需要天主的恩宠。历史启示的对象主要的是超自然的真理。至于有些自然真理，比方说天主的存在，它虽然能由人的理性认识，但是具体而论，因为人类罪恶的阻碍，要发现天主的存在常是困难重重的。因此有罪的人要正确的了解天主，必须有天主的恩宠，必须有天主在历史中的启示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多马斯他对理性和信仰的看法。前面我们提过，11、12世纪的时候一直有理性和信仰的神学问题，这种问题到了多马斯才得到比较清楚的澄清。多马斯指出，理性和信仰是人身上两种不同的认知能力，理性是人本来就有的能力，信仰是超自然的能力，两者的领域不一样。理性的领域是自然，信仰的领域是超自然，两者不应该发生冲突，因为都是来自天主的真理。
那理性和信仰有什么关系呢？或者怎么样才不会发生冲突呢？
信仰和理性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，理性的作用并不是发现信仰，而是对信仰加以批判、反省和解释。可是理性的批判、反省和解释是有界限的，因为信仰是从天主来的，理性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。虽然理性本身具有能力，原则上不需要外力就能肯定事物的意义和价值，可是理性也有软弱的地方，所以信仰可以给理性外在的指导，而不是取消理性能力。这样人仍然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来思考事情。第三点要看的是多马斯对存有本身的看法。多马斯认为事物的存有是天主创造的，事物本身便具有意义和价值，并不是在救恩次序中才有意义和价值。换句话说，宇宙万物是天主创造的，所以有它的次序、意义和价值，而不是因为基督的救援才 才有意义和价值。
记得前面几次听神父说过，神学成为一门科学也是多马斯时代的事。多马斯他是怎么样来解释的呢？
这是我们要介绍多马斯思想的最后一点，就是他的神学理论。当时科学的定义是指具有一个最高的原则，由这个最高的原则演绎出一连串的真理而构成的系统。多马斯认为神学具有最高的原则，而且他把神学问题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形成系统，所以神学是一门科学。至于神学的功能，多马斯认为神学有三种功能。第一种是面对外邦人做信仰前导，第二种是在信仰的光照下解释信仰，第三种功能是把信仰经过演绎而系统化。最后，多马斯认为神学的目的是在获得天主的知识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分别从启示概念、理性与信仰、存有本身和神学理论等四方面扼要地介绍了多马斯的思想。下面要看的是奥斯定的传统。
请问神父，奥斯定传统是不是指承袭圣奥斯定思想的学派呢？
是的，比方说方济学派就是属于奥斯定传统。奥斯定、柏拉图传统在知识方面重视情、重伦理和秩序，也重视善的一面，所以知识和爱，也就是真和善，常常是相连的。
神父，我觉得这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很不一样。
不错，奥斯定传统和亚里士多德传统很不一样。对亚里士多德传统来说，理性就是认知，不比和爱相连在一起。下面我们要看看奥斯定传统中两位著名神学家的思想。第一位是培根。培根认为知识应该是可以经验到的，至于那些由推理而得到的抽象知识，在培根来看那是没有价值的，所以哲学不能进到神学的领域中。由培根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人们对科学的看法，认为科学是可以实验的。培根实在是这种观念的先声。第二位要介绍的神学家是文德。文德是奥斯定传统的代表人物。文德认为哲学的作用是使人的头脑更锐利，思想更清晰，为神学做铺路工作。此外，哲学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说明。比方说，圣经中有许多的象征和图像，我们可以用哲学来提供一些例证，来探讨这些象征和图像的意义。但是，哲学不能进到神学里面。
那文德对神学有什么看法呢？
在神学上，文德认为神学的目的是格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所说的，
我们众人以揭开的脸面反映主的光荣。 渐渐的，光荣上加光荣，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，正如主即神在我们内所完成的。
文德引用了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，单纯的理性如果没有天主的光照，就不能认识什么。可是理性如果在信仰光照下，就是一种智慧了。这种在信仰光照下的智慧，文德把它分成三个等级。基本的是信仰，再来是为了解释信仰，因为对所相信的要加以解释，这需要天主的恩惠和特别的光照，这不是理性所能达到的。最高的智慧是面对面的看见天主，这是永远生命中的知识。所以对文德来说，神学是信仰生活中的一环，是面对真理的认知，最后是为了解。
神父，如果把多马斯和文德拿来相比较的话，他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？
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结论，多马斯和文德是经验神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，他们都是综合性的作家。多马斯综合了理性和信仰，写出了神学大纲，被称为天使圣诗。而文德在信仰透视下也产生了神学大纲，被称为执爱圣诗。两个人分别代表两个传统，多马斯代表亚里斯多德传统，文德代表的是柏拉图奥斯定传统。多马斯重视事物的本质意义，文德看重的是事物救恩次序上的意义。多马斯和文德的神学都没有偏差，但是他们身上都潜伏了危机。多马斯的神学可能导致理性主义，而文德的神学可能导致信仰主义。